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直播现场，我是肖寻。美国总统的选战目前仍然处于预热阶段，很有可能参选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却因为他在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之事被曝光而处境尴尬。克林顿为了遏制事件发酵所做的公开的解释却又带出了更多的疑问。那么国务卿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是否有违法规？电邮事件对可能参选2016年总统大选的克林顿会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进而又会如何影响未来两党的选情？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一起来参加讨论。一位是时事评论员曹长青先生，曹先生通过 Skype 从佛罗里达州参加节目讨论。曹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演播室的美金华人活动中心董事长蔡德良先生，蔡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最后一位是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执委会会长薛海培先生，薛先生透过 Skype 从加州参加讨论。薛先生您好。
你好 ，Harris， 还有观众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星期二呢，前天，希拉里·克林顿在联合国参加了一个这个做了一番演讲，关于妇女议题的演讲之后呢，开了一个记者会，那么谈到了他对他自己这个私人电邮做了一些解释，做了一番解释。那么请蔡德良先生您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是怎么样子的，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轩然大波。
这个一开始来讲的话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一般来讲你到了公家政府服务就一定要公家政府的这个电邮信箱，因为公家有很多规矩很多规定还有很多安全问题，所以必须要使用公家的电邮信箱，不能用自己的。那他这个情形是很特别，但是我们之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以后大家都觉得很惊讶，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那当然他可能就是说因为他自己特别啊，自己规定自己可以，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到现在来讲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因为你知道大家都是用公家的电邮，为什么要公家电邮？因为第一个一个安全问题，一个是譬如说你现在你拿到一份文件，那么你发给了谁，那么公家有个记录，那么这公家记录在像我们做过这个电脑这个电脑数据库啊，这专业的话就知道，就是一定要存个5年到7年以备查询。可是你现在你用了你的自己的话，公家没有你的备份，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后面的法律问题非常严重。那他那个时候做了以后，现在也没办法改啊。所以对他来讲，他说我只能把通通交给你，可是通通交给你的过程，你到底有没有通通交，我不知道。你这个东西里面有没有漏了什么，我不知道。你把这些东西文件发给了什么人，是不是可以发这个，我不知道。那么这更多更多的疑问出现了，那么这个就变成人家可以说攻击的对象。
是的，那么请问一下薛海培先生，薛先生您曾经参加过这个民主党的助选活动啊，那么我想请教您一下这个问题，您觉得这一次这个事件呢，希拉里也出面进行了解释，您觉得他解释给不给力，就是有没有这个解释到点子上？
我看到他的解释，我说实话是无法说服我，这个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刚才像蔡德良讲的这样，还有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这个你想他做国务卿做了很多年，这个同时呢，这个他身边这么多他的助手们竟然会说没有一个，如果他自己是对这条规则没有太注意的话，身边这么多助手在做什么，我确实是打个很大的问号这件事情。
您觉得这个除了他本人以外，还是他是助手，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吗？那么接下来请教一下在佛罗里达州的曹长青先生，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您觉得是会不会成为这个共和党候选人将来如果希拉里要正式的宣布要参选总统的话，会不会成为对方攻击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炮弹？
现在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啊，尤其星期二这个希拉里做了公开说明，但发展到现在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的几点。第一点， 希拉里前国务卿已经违背了联邦的有关规定，这规定是这个必须使用公家的电子信箱，那你用个人的是完全违反规定的。那不要说刚才这两位先生也都谈到了，不要说是这个联邦政府了，今天美国的大公司的话，那个职员的话都要求必须使用公司的电子邮箱，不可以使用个人的，必须你这要查你什么东西，你是不是泄露公司的机密啊，或者怎么样用公家的时间做别的事情可以查到。今天这个希拉里跟别人不一样，他做过国务卿的，而且原来他的先生做过总统，八年总统，他对美国的联邦这些规定应该是完全清楚的，不清楚的助手也会提醒的。今天这个事情很清楚，就是希拉里本人有意的违背了这规定，那有现在这个是事实了。那第二个，他为什么要违背这规定，什么目的，现在大家要猜测了，你是不是要躲避这个联邦对你的一些个邮件的一些真实性或者邮件内容的一些检查呢？尤其这个事情涉及到这个利比亚这个班加奇事件，那是不是隐瞒了事情，说这个我觉得对他是相当有影响。今天这个影响就看他到底是一个工作失误有意隐瞒一些事情，还是一些重大的事情他有意的来躲避。如果这个是第二个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是美国的很可能是发展到一个第二个损门事件一样，影响他这个争取当选总统这之路是重大影响。
那么曹先生刚您提到关于班加奇还有其他这个事情可能有影响，但是我们知道他设置这个私人的伺服器呢，是在他被确认担任这个国务卿的当天的时候设立起来的，这是我们看有关的这个资料上面提供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远在他这个班加奇事件发生之前，他还没有就任这个职位的时候，他就设立了这个在自己家中设立这个私人的伺服器。那么我们可能不能说他是为了掩盖某一件具体的事情，那么他到底当初是出于什么样的这个考虑呢？现在大家也只能去猜测。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是因为你知道他是政治人物，他之前其实他是他的先生选上总统啊，他其实做了很多事情，像之前呢在美国政坛上，美国跟各州的联系上，他做了很多事，他不希望这个事情跟他自己的公务混在一块，所以他觉得说这些东西呢是比较政治上比较有点争议性的东西呢，他是要希望用自己的私人的东西来做这个处理，所以不想混在一块儿。但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一般人的做法是我公家就用公家的账户，私人就用私人的电邮，所以他现在把它混在一起，而且把它放在私人的电邮，所以就引起很大的争议。所以他的目的当然是很清楚的，大家知道说这个东西是可以说是你要这么做，但是你争取了这个法律上的咨询来讲说是可以这么做的，但事实上在这个很多一般人来说你这应该是特权。
他说过这样的事，他说的是他当初呢其实并没有这个违反有关的这个法律，没有当时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说你必须要用这个公务电子邮箱来处理这个公务，当时可能是没有相关的规定，有关的规定在后来出来国家档案馆有相关的规定，因为呢这些政府公务方面这个处理的文件呢是作为这个国家的这个档案资料是要留存下来，不光是为了未来这个检索方便，而且是出于这个对公众还有这新闻从业者将来是要去查询有关的资料方面啊，出于这方面的这个考虑啊。
不能插两句，你叫他讲这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因为联邦有个叫做 Federal Records Act， 联邦记录法。那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可以不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法从哪一年生效？因为希拉里的话是从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后确认为国务卿的，那么我个人感觉到这联邦记录法的话应该是在2009年以前就通过但是这个问题确实你刚才讲就是还没有通过，所以我现在不太确定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的话我也在设想，我们可以查一查看看，就是希拉里在做联邦参议员的这么多年里面他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因为我相信联邦参议员也有起码是类似的要求，如果不是像国务卿要求这么高的话，那么假如说希拉里做联邦参议员的时候一直在用这个就政府的这个邮件系统的话，那么为什么当了这个国务卿以后就反而变成了私人的邮件系统？这个问题或许能够帮助他，或许能够让他出庭的操作。
就这个法律问题，我想请教薛海培先生，但如果另外两位嘉宾对这个有所了解，也欢迎发表您的这个意见啊。就是您刚提到这个法律的话， 这个信息法是否会规定这个政府官员不只是他的公家的这个电邮或者是一些信件的来往，他私人的行程或是他私人的这个电邮，只要他在任期之内，总统、国务卿或者是官员，他就算他私人的行程、私人的这个邮件，也是需要纳入这个记录法的规定呢？
没有，对私人活动没有这个要求。
对。所以他在这个解释当中呢，也把这个私人的和这个公务的剥离开了。他说他把有关公务的东西全都上交给这个国务院方面，私人的东西都销毁了。那么这就留下了很大的一个疑问，就是说了谁来判断这些东西是私人的还是公务的，留下了很多的疑问。
您知道他自己本身是律师，他旁边很多律师，所以这一部分他一定是没有问题的。说起来没有问题，这法是没有问题，但是情理是有问题的。
是的，
任何人你到了这个到公家机关的服务，没有人会告诉你说你可以用私人邮件。
但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也解释了，他说了他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个私人的邮箱来处理公务的，在他之前的鲍威尔，还有包括现在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参选的大热人物就是杰布布什，他在担任州长时期呢也用过私人这个邮箱。曹先生，您来讲一下，您在佛罗里达州。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关键就是刚才说是不违法还违反情理，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他的全部邮件他是有公家有私人的，那现在他说我公家交上了，私人我绝不交，而且已经删掉了。那问题是谁来做这个鉴别工作？如果由黑洛瑞本人自己做的话，那就不合情理，甚至违反法律。因为你来做的话，你怎么大家怎么能信任你？你已经违背了联邦法规了，现在你又来做，既是球员又是裁判，那怎么可以呢？应该由中间独立的国家机构来鉴别你的哪些邮件是个人的，哪些是公家，哪些可以上交。第二个的话，你现在很重要的，你现在说你就删掉了，那删掉了什么？是现在今年 Hillary 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就是把他的服务器整个交给国家有关机构，能够全部邮件能够删掉的服务员，服务员以后检查你确实删掉的话是个人的，那就没有问题，因为这些并不存在公布啊，由中间独立人士国家机构来做，并不存在公布的问题。那这些鉴别之后就恢复他名誉，其实你是违反法规没有，没有隐瞒什么。现在关键就是你的违反了法规之后有没有隐瞒什么。刚才提到班加奇，确实他不是班加奇，但是今天这个事件大家最大的怀疑就是说你这个邮件中隐瞒了和班加奇事件有关的重要邮件，这是人们最大的一个质疑，也是反对党最大一个质疑，说这个问题不回答清楚的话，这个一直是会有阴影，会影响他的总统之路的。
他有提到这样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他说如果要公务的相关的这个邮件的话，如果发给对方的话，对方应该会有留存记录，那么私人的邮件呢，是通过他的私人伺服器的话呢，是不是他现在没有说，就是说你可以去查我的这个私人伺服器里是不是留下来什么样的这样一个痕迹，或者是留下什么样的这样留底这方面的这个事情啊。那么蔡先生，我想请问一下，您是这个注册民主党人，您觉得呢？他作为很有可能非常有可能要参加这个2016年总统大选这样一个参选人，那么在其他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参选人还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他是相当明朗的一个情况，您觉得这个对他来说会造成到底会有多大影响？
这个就看大家对这个电邮的这个功能啊了不了解。那么目前看起来的话，一般这个公务人员都比较了解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觉得说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那么在一般民间的话，可能想法就不一样了。一般民间的想法就是说，你最主要是你的政策怎么样，是不是合不合？那他在解释这个东西有没有有一点特权的嫌疑？因为在美国的话，对人有没有搞特权是很敏感的啊。假如说你的家族或者你个人是没有搞特权的时候，那就 OK 啊。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这个事情还在处在硬朗的阶段，那么很多专家已经在说明了。那么大部分来讲的话，应该是对他坦白讲是不太有利的。所以应该来讲，之前的话，这个民主党大概愿意出来跟他竞争的人很少，但目前看起来可能有这个机会了。
那么薛先生，您谈一下您怎么看这个会对民主党的这个选情目前看来造成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对这个问题呢，确实是现在民主党角度来讲是非常关注这件事儿。那么通常我们讲起来说，一个这样的重大新闻事件，它的新闻周期一般也就是一两周时间，对吧？这是一个惯常的说法。但这件事儿能不能以惯常的说法来 处理，我们不知道，我们也就是说这件事到发生到现在也就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一两星期时间。那么如果再给他一两个新闻周期的话，也就是说再过两三个星期，如果这件事能够基本上被他的解释能够抹平的话，那我觉得对他的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是一两个星期说这件事变成滚雪球，滚出新一个就叫这个邮件门事件的话，那么对他的影响会是非常大的。本来这个希拉里我们现在都基本上指望他在四月份或者最晚不超过五月份成立他那个叫做 Presidential Exploration Committee， 就是这个探索帮他一起讨论是否他能要当选的这么一个委员会。那么现在看来，不过他还有时间，但现在看来的话，他这个决定还要推迟做出。
您觉得他有没有可能？各位觉得，薛先生您先谈一下，您觉得有没有可能把这事儿抹平了？解释方面，
我的个人感觉是，这件事是一个 damage， 就是一个造成他的是绝对是一个无法抹去的一个伤害。我个人觉得他会不被这件事情影响到做出就是说比如说原来他基本上已经做出要竞选的决定，先变成不竞选。我觉得目前来讲还看不出这个迹象，但是这件事确实是给他造成了一个几乎是一个永久的一个伤害。这件事情是可以在整个竞选过程中随时随地被对方拿来说话的那个话题。对，我想讲一件事，就是说这个希拉里啊，他这样做，我们当然都是没法理解。就像刚才蔡德良先生讲的呀，十分难得理解这个他怎么会去这样做这件事儿，是吧？那我也很自己好奇，我马上查一下他在这个做这个联邦参议员的时候，他是怎么处理这件事儿。现在就是说，如果要我猜他的动机的话，我觉得我唯一能够猜想的就是希拉里这个他老公这个当选总统以后。在白宫的几年，那八年的话，确实遭受了这个共和党也好，媒体也好，也是非常多的这个甚至是过度的这个调查呀，这些以至于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先生最后那些调查结果差点被弹劾掉。那么这个希拉里他自己本人，我们通过很多这个回忆录也都知道，他在这些角色是扮演了很大的一个角色，其实幕后的，所以他对这个 secrecy 对这个保密啊，对他自己不被未来不牵涉到这些可能出现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未来调查，他这方面是非常敏感的一个人。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他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话，那他这次是犯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判断性的错误。
我们刚才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里边谈到，就是说他星期二做完这个简短的回应之后呢，说并不足以压制那些挥之不去的疑问，也就是说他没有政府电邮账户，是不是为了让他的通信避开政敌记者和学者查看联邦记录的这个要求。曹先生，我想问一下，刚才薛先生谈到了一方面，就是说他可能是出于过往他的丈夫也就是比尔克林顿在任总统期间这一番经历呢有自我保护的这样一个倾向，那您谈一下这方面的解释，如果真的他出面这样子解释，或者是通过别的方式这样解释的话，可不可以说服这个民众？
我觉得很难说服人了。就像刚才这位来宾说，他很难相信，难以置信，他这个像希拉里这样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政府公职人员，能够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所以大家来猜测他的动机，那猜测的话可以有很多种，但是这个事实本身他违背了联邦法规，这已经是个事实了，这是对他是个影响的。那今天尤其是这个不是说猜测了，今天基本可以确定大局已定，基本上不出意外的话，希拉里就是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了。那现在下一步的话，那这个事情对他相当有影响，因为在美国政治大家熟悉的话，在过去半个世纪基本都是一个党执政两届的话一般都下台，你像这个老小布什执政两届，然后换成民主党，民主党黑洛人这个克林顿两届八年，那么就又换人，然后最后换成小布什两届八年，现在又是这个奥巴马两届八年，一般常规不出意外的话，两届八年都换党了，所以下一次2016很可能这个按照常规来推测是这个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很可能会胜选，说这个民主党的希望由这个创造一个第一个女性总统这样一个呼唤来延续上次创造一个第一个黑人总统这样一个左倾的口号来呼唤，来希望这个希拉里能当选，在这种情况出现重大这个电子信的问题，这是明显违规了，说下一步还会调查。现在希拉里昨天的记者会他说了，我会把这些东西交上来，但是要我要鉴别挑选，这个过程要几个月，那挑选以后挑选上了几万件这个邮件是不是也出现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会完的，很可能会影响他的总统之路的。
曹先生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的看过往啊近期的这个历史，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连续就是一个党派连续执政三届的这个例子不多，在杜鲁门之后呢，我们看到只有在里根任了两任总统之后，接下来呢是老布什当选总统。那么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老布什当时当选是因为里根呢非常 popular， 就是他很就是很受这个拥戴，他下就是离任了以后呢，所以这个老布什是沾了他的光，所以才有这么一个事情。那么说这个奥巴马呢，现在可能不会有像里根那样子当时引发的这样民众对他的这样一个 popularity 就是非常的
人气
有高到那样的一个地步，以至于影响到下一个这个民主党的参选人也可以下他之位当选。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您作为这个民主党，
我觉得因为很特别的就是说，第一个他这个 Hillary 他曾经担任过这个第一夫人，而且他在当参议员的时间，在这个当国务卿的时间都表现得非常好。那问题就出在这里了，那么你为什么要隐藏你有某些机密？因为但是这是其实坦白讲，在政治上呢，这个东西有很多东西都是不想让别人知道，那人家是更想知道，更想要知道。那么到底说你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东西，人家随时都可以挑一个东西来说，你的邮件拿出来给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对不对？你有没有把这个资料给了谁？给了谁？然后，但是他因为他担任这个国务卿，坦白讲，每天处理非常非常多的很高级的机密，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很多人是很容易受到攻击。所以现在的问题，他最重要是他现在。他们民主党本来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非常优秀，也非常非常这个非常很可能可以选上，最主要就是他又是第一位想要参选的一个女总统啊，而且很可能会选得上这样。那现在这个问题出来以后，大家抓着就攻击，抓着就攻击，而且他在这个国务卿的阶段里面有些事情也是没有讲得那么清楚，大家还是可能继续攻击，而且不知道说你私人的这个事务系里面还有什么东西，你有没有底删除掉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所以我想这个会变成他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薛先生，您作为曾经给民主党参选人候选人助选这样一个工作，您觉得现在目前处于这样一个形势，加上刚才这个曹先生谈到这一方面，就是说按以往这个历史来看啊，连任两届这个总统以后，基本上都会换另外一个党派的这个人选来当选。您看一下当前民主党是不是还有希望？在2016年大选当中，
我个人如果要说叫我赌一把的话，我还是认为说是希拉里可能可以把这件事情处理掉。那么就是说，尽管是带有永久的这个伤痕，但是这件事情我也希望，但是也认为是不至于最后影响他总统选举之路这个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您觉得这个如果他呢，他说他要参选了，那么民主党的其他的人呢，看到目前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呢，也有很多可能会有不少的人会出来也要也表示要参选，那么在初选阶段呢，可不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内部之间就出现一些这个拿这个事情作为炮弹进行攻击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那么比如说现在这个是民主党方面最看好的一个民主党左翼的一个候选人，就是现在的这个联邦参议员 Warren， 他这个已经最近跟希拉里专门两个人私下见面交流，就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再 这个初选阶段影响希拉里的这个分散他注意力啊，从资金竞选啊这些，他已经几乎明确表示他不会这样出来，就是几乎民主党里现在说实话是没有人，除了希拉里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共和党。那么所以说也可以这样讲，如果是尽管这件事对希拉里会再次带来一定的伤害，假如没有变成了一个另外一个水门事件的话，那么我们觉得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在民主党的初选阶段对希拉里几乎没有任何伤害和损失。
我们首先来设定说这个事情没有违反到有关的这个法律啊，是不是有违法，那么现在不能做出结论。那么曹先生，我想问一下，有人提出来就是说这个选民本身呢是对于这个候选人他的代表的是不是代表他啊，是不是能够在将来当选之后为他的这个利益争夺这个说话发声或争取他方面利益，比如说呢他对女性的这样权利方面的这一番呼吁，比如他星期二的时候在联合国做的这个演讲，就关于这个女性权利的这样方面的演讲，那么可能就是女性选民会不管其他方面的这些细节的东西，可能还会投他的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也会忽视这一方面的这个方面的这个问题，您觉得怎么样？曹先生，您谈一下，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
当然你谈的话是不是他因为他是女性能得到更多的女性票，我恰恰对这个有质疑。因为无论从美国和台湾近年的选举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女性选民恰恰不投女性候选人的票，反而男性非常愿意多投这个女性候选人票，对这些参政的女性很欣赏，是来更多来自男性，所以说是不是能拿到更多的女性票，这点是令人质疑的。另外一条呢，现在我们基本看到大势已去了，就说这个民主党没有其他的人选，没有更好的竞争者，基本上就是希拉里，几乎是大局已定。那现在的话，他党内初选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因为呢，这个大局已定的话，这个大势已趋所向的话，一般的民主党的这个初选的候选人，那个选民也不会再选择其他人。说关键就在于和共和党对决的话，现在共和党还不能确定，如果确定的话，比较强有力的那话的话，黑洛人我觉得希拉里是非常困难的。这个由于第一届。这个人们要创造一个第一个黑人总统，结果带来了美国是灾难性的后果，美国的经济，美国的外交，这个奥巴马现在口碑相当不好，民调支持率也相当不高的，那现在的话他根本不像当年的里根那样给带来这个老布什带来一个辉煌的这么一个接班的这么个局势，大家由于过于的喜欢推崇这个里根，而导致了这个光环给了老布什的当选，而今天恰恰是奥巴马不仅不能留下这光环，反而留下很多的阴影，在这种情况下希拉里本身又出现这些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不会完的，民主党的人士希望很快过去，最好下个星期就没有了，但是今天美国制度的优越性就在有两个监督，不管哪个党的候选人，不管哪个党的人做总统，都有两个方面强烈的监督，一个就是新闻自由的媒体，一个就是反对党，这两个会咬住不放，所以希拉里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逃不过的，对他的总统之路是相当有影响的。
我们可或许可以说这个
我可以讲两句，
您可以讲啊，请讲。
对，这个当然现在是奥巴马这个声望或者人气绝对是赶破当年两届结束之前的这个里根总统。但是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反观，你也可以。但奥巴马现在的人气和民调呢，是远远超过这个当年同样时期的小布什的民调。那么，美国经济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呢，一直是在快速的复苏，而且呢，在未来这段时间，总统选举期间，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是还会进一步的复苏。那么，这个对总统选举确实会有帮助。我刚才想提的一点，我不太了解台湾或者其他地区的这个妇女选票对妇女候选人的这个看法，但是在美国政治里面是这样的：第一，美国的妇女投票的话是55%左右，历来都是投民主党的。那么第二，就是在美国的所有的这个比如说城市一级、州一级的选举，女性选票投女性这个候选人的比例是远远大过投男性的这个选票。当然这个在全国范围的总统选举没有出现过以前情况，我无法判断，但是我可以判断的就是说在州一级和市一级选举里，女性选票非常这个强的倾向于投女性这个选举的 做一个补充。
好的，好的，好。那么蔡先生刚才提问到这个台湾的事情，您来自台湾，还有姚毅，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地方？
我觉得对这个台湾来讲的话，大家都希望有个改变的，所以有理性的，不像之前说黑人出来要求改变，那你就投黑人。那么现在说，哎，我们现在也是要求改变，那我要投女性，这是可能的。那就是说他有没有提出东西来怎么样？目前他跟台湾的不一样，就是说他这边他提了很多政策的东西，也比较实质性的东西。台湾的蔡英文先生女士他就没有办法提出很。
其实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蔡德良先生，就是说虽然希拉里虽受到这样子这个电邮这个事件的影响，但是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两党候选人最后可能还是有不同的政策，例如在移民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国家外交政策等等的不同，是否最后你觉得请您简短总结一下，这个最后选民是不是以还是以这个两党的政策的不同而来做选择呢？
我觉得因为希拉里他本身呢本来就是在参议员、国务卿什么，所以安全上是不会有问题的，所以最后还是要看看共和党出了什么样的那个参选人强不强，这个提出来政策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说。我想美国的民主制度是蛮成熟的，会往这方面来考量。
你讲得很好，就是说的谈到这个美国民主制度，看起来这个两党呢在竞选当中打得这个死去活来的非常的激烈，但是呢有一点大家要记住，这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放在公众的检视之下，
是
在公开透明的进行的，公众呢到时候用手中的选票来决定谁来当选下一任的总统。好，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这个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使用私人邮件以及对于2016年大选的讨论到此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在佛罗里达州参加我们节目的曹长青先生，还有在我们现场的蔡德良先生，以及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薛海培先生参加这阶段讨论。稍后的 VOA 有问必答栏目呢，将回答观众朋友关于美国种族歧视的问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